耶稣之名，第六章，耶稣之名中的权柄。耶稣之名中有权柄。耶稣在拔摩岛向约翰显现时说：“又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”启示录一章十八节。拿着钥匙的人就是有权柄的人。耶稣在这里说：“我就是有权柄的那位。”他有权柄。耶稣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之前，他曾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”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。他即刻将在地上的权柄授予了教会，所以你们要去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。然后他应许说：“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。”奉我的名，奉我的名，他将他自己的名字授权给我们，他将权柄借着他的名字给了我们。这个名字带有大能，这个名字带有权柄，他将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字给了我们，他将三界都承认的名字给了我们。天上、地上和地下的权柄都在耶稣之名中，天使、人和魔鬼都必须向耶稣之名俯首称臣，而这个名字属于我们，我们有使用耶稣之名的权利。耶稣委派我们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”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，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。有人对我说：“医治已经不存在了，说方言也消失了，教会今天没有权柄对付魔鬼，他们无法驱赶魔鬼。”不不不，这些超自然的神迹跟随耶稣的名字，他们随着信的人。如果你的伴侣或朋友在陪着你，意味着他们与你同行，所以这些神迹就与信的人同行。那只是给初期教会的宗教化的人士这样对我们说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耶稣之名就不属于我们，因为耶稣说：“奉我的名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。”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耶稣之名只属于初期教会，没有那个名字，今时今日就没人可以重生得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。然而，赞美神，耶稣之名今天依旧属于我们。感谢神，在耶稣之名中有救赎。但那名字不仅仅带来救赎，那名字仍像过去一样，饱含了所有的能力、尊贵和荣耀。天父将耶稣高举到宇宙的至高处，耶稣坐在天父的右边，远超一切掌权者。天父授予他宇宙中的至高名，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字。天父将尊贵、荣耀、权柄都给了耶稣。耶稣复活的身体如今就坐在天父的右边，但他的名字拥有耶稣这个人所有的一切权柄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。耶稣之名即代表了耶稣本人，这尊贵、荣耀、权柄和能力都包含在耶稣之名中，而这个名字已经给了我们。从起初，教会就是富足的， 然而我们自以为谦卑地坐在那里唱，我像一个乞丐在严寒酷暑中游荡，或我在荣耀的土地上为我建造一个小小的楼阁，那不是谦卑，那是无知。我们有一笔巨大的产业，耶稣之名。天父多愿意我们能哪怕稍稍明白多一些耶稣之名的真正含义。我们常常对所听到的经文充耳不闻，天父多愿意我们能受到神话语的启示。康阳牧师就得到了启示，我想引用他书中前面的新天地的部分内容。请记住，这是他在7年前所写的，我们比他那时更接近这个新天地了。愿我们的眼睛被打开，愿我们的魂敢于进入拥有无限能力的疆界，在那里我们能明白天父究竟在耶稣之名中赋予了我们什么，我们因此能活出基督里至高的特权。这几乎是基督徒体验中未被开垦的高原。偶尔我们中的一些人也经历过耶稣之名中的权柄，我们见过瘸脚的走路，耳聋的听见，盲人看见，在死亡边缘的人突然恢复健康和活力。然而至今没有人能够始终活在这大能的状态中，以享受我们完全的特权。史密斯·维格士尔·维尔已经进入了这个新天地的边缘。在《不断增长的信心》一书中，他谈到他去威尔士为一个叫拉萨路的人祷告，这个人曾是当地议会的领袖，他白天在锡矿工作，晚上讲道，直到他的身体彻底垮了，他得了肺结核，整整6年无助地躺在床上。神告诉维格尔·维格士维尔，去把拉萨路叫起来。当史密斯走进他的房间，拉萨路完全是一副皮包骨头的衰弱样。维格士维尔努力帮助他释放信心，来相信神，但是他的内心充满了苦毒。其他人也为他祷告过，他认为神应该已经医治了他，毕竟他把生命都献给了神，白天打工，晚上讲道。不屈不挠的维格士维尔对他和在一起的人说，能找到7个人和我一起为这个可怜的人得释放而祷告吗？于是有7个人再加上维格士维尔一起进入拉萨路死亡之床所在的房间，8个信徒围着床握着彼此的手，一位弟兄握住拉萨路 的一只手，维格士维尔握住另一只，让拉萨路也加入这个圆圈中。维格士维尔说，我们不会祷告，我们只有耶稣之名。他们全部跪下，轻声呼唤耶稣耶稣耶稣，神的大能降下来，然后又提上去。在这群人念叨这伟大的名字时，神的大能上上下下了5次，而床上的男人始终纹丝不动。第6次，神的大能降到他的身上，他没有再提上去。神的大能就在这里，维格士维尔告诉他，是你领受的时候了。他的嘴唇开始移动，他承认说，我的内心充满了苦毒，我知道我让圣灵忧伤了，我很无助，我无法举起我的手，甚至没有力气将叉子提到我的嘴边。维格士维尔说，改变心意吧，神会垂听你的。 他悔改了，并大声呼喊：哦，神，让你的荣耀彰显。话音刚落，神的大能立刻穿过他的全身。维格士维尔说，随着我们继续呼唤耶稣耶稣耶稣，床开始震动，拉撒路也开始震动。我对其他人说，你们现在可以到楼下去了，我们一会儿就跟下来。一切都是出于神，我不准备协助他了。我坐等拉撒路自己站起来穿好衣服。当他走下楼梯的时候，我们唱起赞美诗。我对他说，现在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拉撒路重新站起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，人们从四处来探访他，听他的见证。神借此拯救了很多人。一个全备福音教会的领袖告诉我他年轻时的一段经历。他14岁开始传道，16岁时他在艾奥瓦州举办一场青年聚会，当时住在一位牧师家里，牧师的孩子跟他年龄相仿。这位牧师被请去另外一个州主持一场葬礼。他离开后的某天凌晨2点，一位会友来到牧师家，一位3岁的女孩病得很严重，她浑身抽搐。牧师的妻子准备去他们家祷告，她叫上了当时年仅16岁的这位布道家。她和丈夫一起做事工，但她并没有传道的呼召，所以她让这位年轻的传道人与她同去祷告。她告诉我，孩子一直处于痉挛状态，我为她按手祷告，我做了一切我看别人做过的，我说了一切我听别人说过的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孩子依旧在抽搐。然后牧师的妻子开始唱歌，赞美主，荣耀归神，哈利路亚，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。我们都跪在地上，一个接着一个的开始歌唱赞美耶稣之名。当我们歌颂时，孩子突然安静下来，痉挛停止了。我们停止歌颂，坐在那里观察了10分钟，孩子看上去一切正常，但是突然他又抽搐起来。我们又祷告，我为他按手，为他抹油，说了一切我听别人说过的话，我斥责了魔鬼，我命令孩子好起来，我做了一切，但是一点用也没有。过了一小会儿，牧师的妻子开始唱耶稣耶稣耶稣，荣耀归耶稣，荣耀归神，耶稣耶稣。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跟上去，我们赞美耶稣之名，我们歌颂耶稣之名，瞬间痉挛停止了。他的聚会持续了数日，那个孩子后来一直都很好。耶稣之名中有大能。当康阳牧师在说，偶尔我们中的一些人也经历过耶稣之名的权柄，然而至今没有人能够始终活在这大能的状态中，以享受我们完全的特权。他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，耶稣之名中有大能。康阳牧师随后说了些我自己也说过的话，而我也坚信这些话必成就。但我们确信，在主耶稣回来之前，会有一群如钢铁战士般的信徒，他们学会如何活在耶稣之名中，在生命中作王的秘诀。他们在凡人中活出神子得胜超然复活的生命。哈利路亚，只要我们的思想能抓住这一点。康阳牧师继续说，撒旦已经被主耶稣剥去了他的盔甲，他已经彻底垮台了，疾病 是耶稣此人的阶下囚，他一声令下，他们必须离开。那么活在复活境界对我们来说就会容易很多。马太福音八章五到十节，耶稣进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，主啊，我的仆人害瘫痪病，躺在家里甚是痛苦。耶稣说，我去医治他。百夫长回答说，主啊，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这个罗马百夫长到底说了什么让耶稣如此惊奇？他实际上在说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就像我对手下来个兵说去，他们就去，你叫疾病离开，他就得离开。你是魔鬼和自然法则的主，你有权柄命令疾病，你所要做的就是说一句话，疾病就不得不服从你。